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交流。那我这边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主要就是无偿资产或者股权划转当中的一些税务考量。那我会结合这个法规，还有一些实操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也是基于过往的一些项目经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以往有的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客户在做这个无偿划转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痛点，然后呢，可能从我们这个第三方税务顾问的角度啊，会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然后，顺着我前面的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资产股权无偿划转，它怎么样去适用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当中的一些考量。那么提到这个事项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从最早的这个财税59号文的特殊税务处理，一直到后续，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无偿资产划转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一直以来国家层面都是有针对这个满足一定条件，能够适用到这个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法规的。那么今天涉及到这个无偿资产和股权划转的法规呢，其实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财税2014年的109号文，还有一个法规呢就是后续出台的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的40号，我们也叫做40号公告。那么简单来说啊，就是对于如果是关联方之间，如果他有一个资产或者股权的这个交易或者是划转交易，那么通常而言，如果是一般的一个税务处理。那么对于被划转的这个资产呢，税务的这个法规的角度是要求需要按照这个公允价值，按照视同销售来转让所得的，确认转让所得，并且要去申报企业所得税。但是因为前面那两个法规的这个出台，那么如果能够满足相关的这些条件，那就有机会去适用这个特殊税务处理。那特殊税务处理是指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说，首先你作为这个满足条件的这个划出方和这个划入方的企业呢，均可以不确认当期的这个转让所得，那从而达到一个递延纳税的这么一个效果。同时呢，就是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这个被划转资产、股权或资产的这个计税基础呢，是以被划转的这个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来确定的。所以其实我们讲是一个 carry over 的一个 basis。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这个被划转的这个资产呢，也是按照账面原值来计算这个折旧扣除的。那这个是前面讲到的这个109号文里面，对于如果你满足了这个特殊税务处理，那么对于这个划出方和划入方，你的这个税务处理怎么去操作，它的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啊。然后那么可能大家会问啊，就是那我需要满足怎样的一些条件？我才可以去适用这个无偿划转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条件呢，主要就是在前面提到的40号公告里面，它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阐述。这几个条件简单来讲啊，就是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划转需要发生在有100%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之间。这个就是我这一页PPT 当中提到的第一个点，谁能用？它其实是对于这个划出方或者划入方，以及就是划出划入方，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你的这个控股关系，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界定的。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也是大家往往容易会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要求你的这个无偿划转的这个交易是具有合理的这个商业目的的。那这个合理商业目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这个说法。那么可能从实操当中啊，税局可能会重点关注，就是你在这个交易前后，或者是说你交易划转这个交易做完之后，你的下一步潜在的这个交易和你原来如果不做这个重组交易之前，做的这个动作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不当的这个税收利益的这个产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点来的。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一个12个月的这个持续经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被划转的这个资产和股权啊，12个月内不改变原实质性经营业务，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注点。 并且这个点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延伸，就是说，划转之后的12个月内呢，你的股权架构要保持稳定，包括前面讲的这个100%控股关系，这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要求。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这个会计处理了。会计处理呢，简单来讲就是首先你是需要按照账面净值划转的，并且你的划入方和这个划出方双方均在会计上不会确认损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了满足这个无偿划转的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它的条件还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条件呢，我觉得不仅仅是税务层面。更要考虑，会影响到，就是说我整个重组交易，你可能从商业层面怎么去铺排，能不能真的在商业的这些种种安排的这些条件下，能够去满足这个税务的要求，这个也是往往过去很多的一些实操的案例当中，大家最后发现，哎，我其实无法满足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那可能后续就会涉及到一些潜在的这个风险，或是一些补税的一些潜在的不利结果。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前面就是逐条列举的，就是他前面简单来讲，他提到的这个几项要求啊，然后可能展开一下吧。首先就是说，对于这个100%的控股关系呢，它其实会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控股关系的界定。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划转是发生在这个100%直接控股的居民企业之间，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你可以是母公司。向他100%控股的子公司进行资产或者股权的划转，也包括反向，就是我子公司向我100%持有我股权的这个母公司来进行划转。同时呢，还可以包括就是我如果受到同一控制或者相同多家母公司100%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之间，那在母公司的主导下，也可以来做这个无偿的这个资产或者股权的这个划转。当然，这个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说，这里我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必须是中国居民企业，这个是一个硬性条件。然后商业目的呢，其实法规也有一个略微的延伸啊，就是具有可验证的非税动因啊，是以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纳税为主要目的。类似于就是国际税层面或者大家在 OECD 的一个大原则里面有一个主要目的测试啊。然后下面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会计处理，然后以及你要满足一系列的这个申报的这个要求。当然，申报的要求呢，我后面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展开。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12个月的持续条件，或者我们讲简单来讲，就是一个12个月的这个锁定期。它其实是两个维度，一个就是被划转资产或者股权本身的这个实质经营，你要保证12个月内有一个连续。那另外呢，就是一个股权结构要保持不变。那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可能大家首先，可能一开始读这个法规会觉得，这个是从哪里可以体现出来？法规上面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要求，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过往大家在学习这个109号文、40号公告，可能会忽略的一点啊。那么这一条或者是这一条的这个解读呢，其实它的这个法规依据是在这个40号公告里的。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40号公告，当中的第七条，它里面其实会提到，就是交易一方如果在这个股权或资产划转日完成后的连续12个月内发生了这个生产经营业务、公司性质、资产或股权结构等情况变化，那这里就有一个划重点，它其实提到了股权结构发生变化，那么致使你的这个股权或者资产划转不再符合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呢？那么它其实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你就这个重大变化，首先你要履行一个报告义务，就是发生变化的这个交易一方需要在情况发生变化的30天内、30日内，报告其主管税局，并且呢书面通知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在接到通知后的30日内呢，也要将这个变化报告他自己的这个主管税局。然后，如果是大家判定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不管是实质经营，或者是公司性质，或者是资产，或者是股权结构发生的这个变化，导致了我无法按照原定的这个申报继续享受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那我就要针对我原来已经适用的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我要去做一个更正申报。那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要对之前做的这个税务处理要做一个 修正，并且呢，也要计算清楚你的这个税该怎么交，该怎么补。这一页呢，其实主要还是提，就是这个我们也是过去啊，包括那个在讲59号文的这个角度，也会跟大家反复沟通的。就是首先这一类型的这个法规，其实它最后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递延纳税，它不是说我这个税是一个免税的这么一个处理，因为首先你这个递延呢，你这个比如说被划接受到这个划转的这个资产或者是股权，你的这个税基是沿用原来的这个税基的，你的税基并没有抬升。那你如果未来对于这个股权或者资产再做下一步的这个处置的时候，其实你原来在这个上一道你无偿划转的时候递延了的那一块，就是当时这个时点的这个公允价值，到你原来的这个税基这一端的这个增值，其实是要在未来处置的时候。要由这个由递延纳税变成一个实际纳税的这么一个结果的。然后这一页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也是在这个40号公告里面，它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来给大家去讲的，就是针对我刚刚提到，其实有三种情况，母华子、子华母，还有就是同一控制下的这个子公司之间的这个无偿划转。法规对于就是你在这个会计处理和这个支付方式，它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那首先就是母华子当中呢，它分为两种情况。那区别是你的这个对价支付。那第一种的这个母华子呢，首先一样的还是母公司向子公司按照这个账面禁止划转它持有的这个股权或者资产。但是这个交易当中呢，母公司是会获得子公司的这个股权支付的。那么在这种类型的这个无偿划转的这个交易当中呢，对于会计处理方面啊，就是法规要求，就是首先母公司呢是要按增长长期股权投资来做处理的，那子公司是按照接受投资，那包括你当中的这个会计处理会动到这个资本公积也是可以。那母公司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这个计税基础呢，是以原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来承接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母子公司之间母向子公司划转的这个情形呢，它里面的如果是说母公司是没有获得任何的股权或者非股权支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母公司这边的会计处理就变成了我是冲减实收资本了，然后也包括资本公积，那子公司呢是按照接受投资处理。这个就是母华子当中，它对于这个会计处理上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的，就相当于你除了前面讲的这一系列条件，你的会计处理也要符合就是税法的要求，你才能够享受特殊税务处理。这个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判断我的这个无偿划转能不能去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跟不仅仅是税务部单独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研判，其实也会需要跟这个财务部，那甚至是跟我的第三方的这个审计师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沟通，以确保我的会计处理能够符合税法的要求。那第二种类型就是前面讲的子华母啊，那子华母当中呢，一般来讲就是子公司是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者非股权支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它的这个会计处理要求，首先母公司呢是按收回投资处理，或者是按接受投资，那子公司呢是按照这个冲减实收资本，来进行处理的。然后母公司呢是按照应按照被划转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相应调减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这个计税基础，这个就是子华母它对于这个会计处理上面的这个要求。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在同控下的子公司之间的这个划转，对于这种呢，它要求就是首先划出方是按照冲减所有者权益的处理的，划入方呢是按照接受投资处理，这个就是从这个会计处理角度，它从这个40号公告法规的一个维度呢提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然后这一页呢，主要是介绍，就是说，如果大家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无偿划转能够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那么我在这个申报的这些维度应该怎么样去满足这个法规的要求？那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法规对于我的这个划转交易的完成日是怎么界定的？这个在这个40号公告里也 提得非常明确，就是说以协议或者批复生效，并且呢双方已经进行会计处理，为它的这个完成日的这个节点。那这个节点的一个为什么它重要呢？因为前面提到我是有一个12个月的这个2个维度的这个锁定期的。那怎么去看我会不会破坏掉这个12个月的锁定期，或者说我后续管控，我要确保我在未来的这个12个月，能够在股权或者实质经营的各个维度，能够让它有满足这个持续性的这个要求，我怎么去计算这个12个月？那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或者我们讲是一个 starting point。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交易年度双方。就是这个划入和划出方都要去做一个这个税务的这个申报，这个在这个40号公告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定的。那这个可能我在后面也可以进一步展开啊。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在这个划转交易双方呢，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都要向主管税局去报送它的一系列的这个申报表。这个是在交易年度当年你要去做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去呢，还有一个持续条件再确认了。那简单来讲，就是你在下一个年度啊结束的时候呢，你还要再向税局提交书面的说明，证明前面你的12个月的这个锁定期你是连续经营的。那最后就是我上一页刚刚提到过的，就是万一我在这个12个月当中，我的这个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我不满足了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的这些要求。那么法规有一个30日通知，交易的对手方以及自己的主管税局。那另外一个30日呢，就是交易对手方也要报告这个情况给他的主管税局，并且呢，就是在这个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条件导致我不满足特殊税务处理的那个60天内，你要完成这个纳税调整。这个是一个追溯调整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法规的维度呢，对于你要享受这个无偿划转一系列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它其实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管理的这个链条的。那在这个链条的管理当中呢，它针对这个划出方也好，划入方也好，都有相关的这些你要完成合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报告的这个要求。然后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就是你从申报维度你要去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啊。一个呢就是前面讲的，你交易的这个当年在做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双方都要向主管税局去报送一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以及相关的这个配套材料，这个在这个40号公告里也有明确。那同时呢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这个资料，从未来的这个角度也要留存备查。那包括就是说。你双方的这个商业目的，还有你交易的一个总体情况跟步骤，那以及你的这个交易文件，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些会计处理啊，你的这些税基的一些认定，那以及双方要有一个不确认损益的一个说明，并且会有一个12个月我满足持续经营的一个承诺函。那最后就是下一年度你还要再做一个持续条件确认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合规性上的要求。这一页呢，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思路的角度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未来真的会碰到实操当中，可能我的这个企业集团内部有一个潜在的这个重组交易，那么可能大家会去想说，我能不能走前面讲的这个109号文或者40号公告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那一般来讲呢，我们的这个思路是怎样的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总要从这个最坏的情况去考虑，可能从企业内部大家沟通这个可行性也好，或者我去铺排我这个潜在的这个不利的这个税务影响也好，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说我先要搞清楚，如果我做了以一般税务处理来做这个交易的话，我潜在的税负是多少？那这个里面首先也要对这个被划转的这个资产和股权它的这个公允价值，我也要有一个判断，对吧？那么这是第一步，因为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前面因为讲到我要满足无偿划转，我是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这个要求的，甚至呢，因为你要去做这些特殊性税务处理，你的这个集团内部，交易各方为了去做这个重组，你可能在这个交易步骤也好，还有各个部门的这个联动也好，甚至说呢，你也要付出一些额外的成本，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需要去聘请第三方的这个税务顾问来对你的这个交易去做一些研判，那提供一些这个实操落地的这个协助。 那所以其实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收益的一个判断，就是我这个交易如果做一般处理，我到底和我做特殊税务处理，我在这个税负成本的优化的维度能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我觉得也是实操当中大家往往会去看的。那么，在经过这个研判之后，并且觉得我在这个交易的这个安排以及一系列的这个会计处理，能够有机会去满足这个特殊税务处理这个条件下，那我们再去看，我下一步我怎么样去落地实操，以及确保未来12个月当中我能够做好相关条件满足的这些一系列的后续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路。然后这一页呢，主要还是从这个汇总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展示的，就是里面会有，就比如说我的这个所得确认，然后划出方和划入方的这个计税基础、会计处理以及后续监管。这一页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前面可能刚刚也都提到了。然后，这里呢，我可能讲一讲，因为可能前面大家听完这些条件之后呢，还没有一个直观的反应，或者是说，会觉得那这些条件是不是，要做到是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基于我们过往可能协助不同的客户啊，去做这个无偿税务划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经验的总结啊，就是确实现在在这个法规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下面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说我们一些企业在做这个内部重组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要点，或者是说有一些点可能是现在市场上面可能也会有争议的一些点，第一个呢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12个月连续性，大家不要把它简单的认为只是一个我要满足这个被划转资产股权的连续经营的这么一个单一的一个条件。它还有这个股权控制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条件也需要满足。那但同时啊，可能我也抛一个点出来，因为前面提到你的资产股权连续经营、实质经营业务12个月内不发生变化的这个点，其实在实操理解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解读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A 公司，它可能是作为这个被划转的这个标的。那他过去可能是做这个工厂的这个业务的，但是假设说如果他在被划转到他比如说100%控股的一家子公司之后，未来12个月内，首先我的工厂业务还是继续做的，但如果我在工厂业务的基础上，我多了一块新增的业务，比如说我还会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买进卖出的这个外贸业务。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认为我是破坏了这个12个月我连续经营的这个条件，还是说我其实从技术层面我认为我没有破坏，因为我的这个原先的这个实质业务我还是继续在做，并且能够保持12个月的持续性的。那像这些点就是非常实操的一些点了，对吧？这是一个。那么其二呢，我可能想强调的就是说前面提到的这个会计处理啊。因为从法规的这个要求呢，首先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则，就是在会计处理的时候，必须是按照账面净值划转，并且呢，就是会计上双方都不确认损益。这个其实是在这个40号公告下面对于这个会计处理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并且呢，就比如说它里面提到，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划转。那么法规规定，母公司其实是按这个收回投资或者是接受投资处理的，并且子公司呢是要按照冲减实收资本来处理的。那这个里面，它对于会计处理的这个详细规定，就会导致往往很多企业集团在实际操作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的这个实收资本或者是资本公积，它不足以冲减我的这个被划转的这个资产或股权的这个账面净值，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吧？那因为你严格从这个字面解读的这个条件来讲，你其实就已经不满足你的特殊税务处理的这个要求了。那有没有一些进一步优化的这个机会？并且如果我冲减了不是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而是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个权益类的这个科目，那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造成影响，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呢，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个商业目的，因为合理的这个商业目的呢，也是企业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 因为税务机关呢，在审核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时候呢，往往是会重点关注资产或者是这个股权划转交易背后的这个合理商业逻辑的。因为首先他可能会关注你在这个划转交易之后或者之前是不是还有额外的这个重组步骤，那这些重组步骤是不是我要把它合在一起，以一个一揽子交易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研判。那你在不仅仅考虑你的这一个免税划转的单一步骤的情况下，你在这一揽子的这个重组步骤下面，是不是有一个不当的这个税收利益的这个产生？这个可能也是税局会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是我可能跳脱出这个无偿划转的一些情形啊。那比如说之前我们通常也会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的法规是财税59号文。那简单来讲，如果里面涉及到这个吸收合并的这个情况的，如果我是一家有非常有商业实质的一家公司，但是我去吸收合并的是一家完全没有运营的一家公司，那可能就是在这个商业目的的这个角度就比较站不住脚了。那从税局的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他会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去吸收这一家看起来没有任何运营的这个公司，你的目的在哪里？你是有什么合理的这个商业的背后的动因？那这些也会是作为税局，来去判断他能不能去认为你符合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点。接下去呢，我给大家做一些案例的分享吧。案例的分享呢，其实大家或多或少啊，都是一些公开的案例。我会结合一些这个案例当中他们实际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么我觉得也是去 echo 我前面讲的，就是一些比较晦涩的一些技术点。第一个案例呢，是关于这个浙能集团的一个补税的这个案例，这也是网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公开的案例。哎，对的，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浙能集团呢，就是它其实是有在2021年做了一个集团内部的这个重组啊，它是子公司呢向母公司无偿划转了一家叫它是一家管网公司的一个100%的这个股权。那在他当时划转的这个时点呢，他其实是申请并且享受了这个前面讲的这个40号公告109号文里的这个特殊税务处理。那么就这个划转呢，他享受了这个递延纳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税务的一个处理。但是后续呢，他通过这个公告披露了，就是在2026年4月份有一个公开的披露，就是后续因为主管税局认为他不满足，就是21年的这个无偿划转，他不满足这个法规规定的这些特殊处理的这个要求。那最后也是税企双方达成了一致。那浙能集团也就这个21年的这个划转呢，去补了一笔金额比较大的一个税款。这个总计呢，包括10.76亿元，这个里面本身企业所得税呢是6.47亿，当中还有一个4.29亿的这个滞纳金。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滞纳金的金额其实也非常的惊人，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一再跟客户强调的，就是说企业在去做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前期比较全面的一个铺排和研判，那尽量去避免就是未来产生一个被税局事后翻出以前你的这个交易不满足这些税务处理，从而导致你不仅仅补的是你少缴的税款。那这个税收滞纳金其实每年也会有一个18.25%的这么一个影响，然后后面呢，我会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浙能集团，它为什么就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导致说它的这个交易被税局就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的这个申请做了一个驳回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说它的整个21年做的这个重组动作的各个交易步骤是怎么样来做的？不仅仅是看这个划转交易的本身，也要看它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交易动作。简单来讲呢，它当时可能有四个重大的步骤吧。一个呢，就是在2020年，浙能集团是将这个前面提到的那家管网公司100%的股权呢，从浙能天然气集团划转至自己的名下。 所以是一个我们前面讲子公司划转给母公司的这么一个交易。那首先从这个交易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几个基本的条件肯定是符合的。就是首先，我的这个浙能集团和这个浙能天然气集团当中是有这个100%控股关系的，对吧？那么，但是后续大家可能要进一步去看，那我后续前面讲到的一系列的额外的这些条件，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去满足啊？那么前面讲到的这个划转的动作，虽然我讲的是2020年，但是它的这个工商变更呢，是在2021年的5月7号完成的。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作，就是在2022年，它浙能集团呢是将管网公司的股权100%出售给了开发公司。并且这个就股权转让或者股权处置交易的这个工商变更登记呢，是在2022年的11月21号完成的。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按照这个，因为相当于这个交易里面，简单来看呢，就是我子公司先把这个管网公司100%的股权呢划给了我母公司浙能集团，然后浙能集团下一步呢就把这个管网公司它的这个股权卖给了这个。有另外一家这个管网开发平台，这个公司，但是前面我讲到的两个非常关键的时点，就是首先划转的这个时点完成工商变更是21年的5月份，然后它下一步的这个资产处置呢是在22年的11月份，完成的工商变更，所以理论上呢，这个前面讲的这个12个月股权架构的这个锁定期，它也满足了，对吧？然后，后续呢，开发公司股权呢也有进一步的这个重组啊。那包括浙能集团后续呢，也是，对这个开发公司也没有这个控股权了，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了。它会有多个不同的这个，国企集团来共同持有。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步骤和交易背景。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光从这个交易步骤而言，好像目前来看没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对吧？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控股关系，还有就是你的这个12个月的这个锁定期。当然，那个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假设管网公司它自己这个主营业务在12个月内也没有发生变化啊。那么如果我用排除法，那大家基本上可以联想到，最后税局认为它不符合特殊税务处理，大概的着眼点肯定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讲到的它的这个账务处理的角度了，对吧？这一页呢，可能就是账务处理这边的一个介绍。简单来讲啊，就是首先有几个数字或者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介绍吧。首先就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每一年它披露的这些公开的这些财务报表，那管网公司呢，它其实在2020年做划转的时候，管网公司自己呢，它的实收资本是27.7亿元，然后对应的就是母公司账上对它的这个投资额也就是27.7亿元，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关键的一个数字啊。那第二个数字呢，就是浙能天然气集团自己，它是作为这个子公司来的，那么它的这个实收资本呢是26.26亿元，因为这家子公司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浙能天然气集团，它是作为这个划出方，对吧？那么最后回到就是说我的这个划入方母公司。他当时的这个税务会计处理是怎么披露的呢？他提到就是说，母公司浙能集团因为这个划转，它增加了对管网公司的这个长投的金额是29.70亿元，同时呢，它另外一头增加的是这个资本公积。所以大家听了这几组数据之后，应该就不难反映出来，这个里面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瑕疵是什么？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的这个浙能集团，或者是讲就我提到的这个母公司，它是作为这个划入方，对吧？它对于我拿到的这个管网公司的这个被划转的这个股权资产，它没有按照账面净值入账，因为从它披露的这个角度，明显可以看到，它对于拿到管网公司的这个长投，它增加的这个长投的这个金额是29.7亿，而前面我因为提到管网。公司自己的这个实收资本，或者是原先它的这个在子公司账面上的这个投资额，其实是27.7亿元。所以这个27.7亿和这个29.7亿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增值的，在会计上面。 所以这一条就违背了前面40号公告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能做特殊税务处理的要求，就是你要按照账面净值来入账和做划转，对吧？那还有额外的一个点，就是说，我可能前面没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子华母的这个交易之后呢，理论上按照这个法规规定，我的这个划出方，也就是我的这个个能天然气集团，他在自己的这个账务处理的角度呢，其实是要冲减实收资本的，对吧？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首先披露的这个角度呢，他其实提到。浙能天然气集团在这个划转之后，它的实收资本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引出的就是说，意味着它在这个划转的这个税务处理，账务会计处理，在这个划出方的这个维度，它其实是没有冲减实收资本，它而是去冲减了其他的这个权益类科目来做的这个会计处理。那这一条也是不符合这个40号公告对于这个划出方它的这个会计处理的这个要求的。所以这两个关键的这个瑕疵，也是导致在26年的时候被主管税局要求进行一个视同你不满足这个特殊税务处理而要按一般税务处理的角度进行补税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然后最后呢，我可能有一个发散，就是说，因为大家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重组以后，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说我认为啊，这个交易最后的目的，其实它就是把这个管网公司我要出售给，这个右边的这个天然气管网平台，对吧？而且刚刚有一个点我可能没有提到，就是说我虽然前面讲到的，我21年的这个划转由子公司划给母公司呢，它是想去申请享受了特殊税务处理的递延纳税，但是后面我的这个浙能集团把这个管网公司，在我满足12个月锁定期之后，我也是卖给了这个管网平台的。但就这个股权处置的这个交易呢，他没有再去申请任何的优惠了，他就是按照一般税务处理做的。也就是说，他在浙能集团卖这个管网公司100%股权给这个管网平台的时候，他就是按照这个转让时点管网公司的这个公允价值，我就会确认我的这个转让所得，对吧？那么其实按照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么复杂的一个内部划转之后，我再去把这个管网公司卖给这个平台呢？为什么我的浙能天然气集团，我从 day one 我可以其实直可以直接把管网公司100%的股权，我就直接卖给管网平台，对吧？那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当然，这个内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可能就只是在这个企业跟税局之间会知道了。但我是猜测，可能税局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看这个浙能的一些公开信息的这个披露呢，会了解到就是浙能集团本身它是处于一个累计亏损的状态的。那这个里面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做这个内部划转之后，再去做这个第三方处置，首先我们不能讲他没有一个内部的这个商业目的，因为这个可能要从企业集团内部他会知道得更清楚，但是可能税局这边会有另外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去做这个划转，可能就是为了你下一步把管网公司卖给这个平台的时候，你能够去用到浙能集团账上的这个税务亏损。那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税务亏损去能够弥补掉你的这个管网公司公允价值和它的这个投资成本当中的这一块溢价，其实对于整体你做这个划转和不做这个划转，你的这个税负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商业目的，其实如果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这个税务顾问，我可能从第一天大家来去做这个税务筹划的这个角度，就要把这个商业目的陈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必须要在商业目的的角度去做一个夯实，否则呢，很有可能如果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税局，或者是说你在这个交易12个月后呢，又去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处置，也不排除主管税局会对你的这个前一道的这个划转提出一些问询，这个就是我前面强调的商业目的的维度，所以浙能集团的这个案例呢，我这边可能主要强调2个点，就是一个就是会计处理，大家一定要非常严格的去把关，这个里面呢需要跟财务、税务 可能还会有法务，还有战略要去做一系列这个协调的。那同时呢，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商业目的，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设计只盯着你这一步划转去看，你的这个交易前或者交易后，甚至你交易12个月之后，你的下一步动作也可能会引起税局的一个关注啊。我可能下面可能再讲一个案例，应该也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关于这个柳工这边的一个补税案例啊。然后他这边呢，其实补税金额也不小啊，也是总共涉及的这个柳工集团的这个补税案例涉及的这个税款加滞纳金是8.33亿元，其实跟这个前面浙能集团也是在一个量级的。然后，那针对柳工集团的这个案例呢，它里面主要的瑕疵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那首先我们看案例，还是会要去了解它的这个交易步骤。那首先，柳工和那个浙能集团的这个案例也是比较类似啊，它是一个多步骤的一个交易。那当中呢，有一步就会涉及到这个股权或者资产的无偿划转。那它也是就这个划转交易呢，去申请了这个特殊税务处理的。所以其实要去看这个交易为什么最后也是被税局进行了一个补税的这个要求，做了特别纳税调整的。那我们也要去从这个整个多步骤交易的一揽子的这个计划来去做一个判断。步骤这边我这边做了个列示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概的交易步骤是这样。就首先2020年的4月份，它柳工集团呢这边将持有的这个柳工股份，柳工股份是一家上市公司。持有的34.67%的这个股份呢，无偿划转至这个柳工有限。然后在这个划转交易完成之后呢，柳工有限就变成了这个柳工股份的直接的控股股东了，对吧？然后同时呢，这个广西国资委呢又将持有的这个柳工有限100%的股权呢，无偿划转回了柳工集团。然后柳工集团呢，仍旧是这个柳工有限的这个唯一股东，这个是它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是，2020年的6月份，柳工集团呢将持有的这个中原机械等非上市公司股权呢，也是无偿划转至柳工有限，完成了它的这个资产整合。然后下一步呢就是7月份，柳工有限的股东呢是由广西国资委变更为了柳工集团。然后最后呢，就是柳工集团呢，向7家战略投资者呢转让了他的一部分的股权，并且同步增资，相当于是他是引战了。那同时呢，也引入了这个员工持股计划。那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战略投资人的引入以及这个员工持股计划的这个增发之后呢，柳工集团持有柳工有限的股权呢，就从100%稀释到了51%。这个交易图大家可以大概看一看，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顺着我前面讲到，它第一步呢，就是柳工集团呢，先把它持有的这个柳工股份，就是那家粉色的这个上市公司34.67%的股权，我划转给了柳工有限。其实这一步里面，大家就会有一个直观的判断，它其实就有一个显著瑕疵了，对吧？就是因为在划转的这个时点，其实柳工集团跟这个广西国资委之间不是100%控股的，它其实只是广广西国资委只拥有这个柳工集团93.3528%的股权，对吧？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先把这个34.67%上市公司的股权呢划给了柳工有限，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广西国资委呢又把这个柳工有限的这个股权呢划回给了柳工集团，所以这两步动作做完之后，大家这个交易架构就是右边的这个样子了，就是变成了我柳工集团持有100%的柳工有限，又持有了这个上市公司34.67%的这个股权，对吧？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划转啊，就是后续这个柳工集团呢，他又把他持有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非上市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划到了这个柳工有限。那这一步从这个控股关系的角度呢，是可以满足的，因为我的划转双方柳工集团和柳工有限之间是一个100%控股的关系，对吧？然后最后一步也很关键，就是我提到的，就是那个最后呢，柳工集团层面，他又向7家的这个战略投资者以及这个ESOP 平台增发了这个股权，所以整个交易完成之后呢， 交易之后，他的这个柳工集团持有这个柳工有限的股权呢，就从稀释到了51%，相当于我这个引战完成之后，柳工集团跟柳工有限之间的这个股权关系也不是100%了。所以，这个交易我觉得会更加明显啊，就是前面讲到的，首先我的100%控股的这个关系其实是不满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4个步骤的这个交易发生的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短。其实你严格意义上来看，你最后一步的这个引战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划出方跟划入方之间的100%的控股关系被破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柳工的这个案例当中最大的2个风险点，就是一个呢就是虽然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划转有几步交易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一般来讲呢，税局还是会按照比如说你的这个工商变更的这一系列的时点来去看你这些划转的这个先后顺序，然后并且呢就是在划转第一步划转的时候呢，柳工有限并不是这个就柳工有限只是这个广西国资委的这个全资子公司，但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柳工集团的。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点，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就是大家会发现，或者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公开案例，往往我们内部重组里面都会涉及到有一些国有资产的重组。那国有资产重组里面呢，就必然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涉及到可能是有一些地方的国资委持有的一些这个国有企业当中或者国有企业之间，他做一些资产的这个无偿划转。那么对于这个国资委能不能认为是我的这个前面109号文或者40号公告里提到的居民企业的这么一个定义啊，这个现在在这个市场上面各个地方的这个税局，它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而且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是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国家税局是出过一个回复的，当时国家税局的口径还是认为国资委呢并不是一个企业。那么，如果是国资委100%控股企业之间的一个资产划转呢，可能是无法适用这个109号文规定的这个企业特殊税务处理的当中的情形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国资委能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视同为是一个居民企业，这个会影响到如果我是国资委下的一些资产重组的这个划转，能不能在我适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能去做一个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点。当然，这个突破的案例呢也有，就是这里我可能就简单讲一讲，就是上海国投这边其实有一个退税案例嘛，大家看它的一个披露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在上海国资委统筹下面，相当于是我多家国企兄弟姐妹公司之间，将上市公司股权无偿划入这个上海国投。那公开资料呢也是显示啊，就是在2024年呢是收到了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一个退税的。这个里面就是可以看到，上海税局其实在这个认定当中呢，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这个，他自己的一个解读跟突破在里面的。然后我可能最后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总结或 highlight 吧。一个呢，我觉得，因为前面大家对于这些法规的介绍也好，或者对于案例的一些了解也好，会觉得，确实啊，现在资产划转的这些法规当中还是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的，对吧？那么对于这种模糊的地方呢，一方面我会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后续，国家层面能够进一步出台一些实施细则或者补充的这个补丁文件，那肯定是有助于，整个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这个税收环境，会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帮助。那同时呢，我觉得，企业也要去更好的把握和税局沟通的一个方式。包括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地方会推出这个税收事先裁定的一些机制。那么，有的一些企业可能在研判，如果我要做这些内部重组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去利用现在出台的一些事先裁定的这个沟通机制，跟税局去做一个事前的沟通，那么一定程度可以消除这个税法上面适用的这个模糊性， 这个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精确的去评估重组的这个成本，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那么，另外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前面讲到的，我不要作为一个事后，再去弥补的这么一个情况，要尽量避免。相当于就是说，怎么讲呢？打铁还是要自身硬嘛。那如果我的企业集团内真的要做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重组的一些计划，那么首先我要对这个法规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那也要做好前期的这个技术和可行性分析，那对潜在的这个难点，或者我认为我在这个重组步骤当中很难做到的点呢，要去提前做铺排。那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往往我们会建议啊，如果真的集团内部要去做这个无偿划转的这些重组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计划的，那其实首先我们会建议内部其实要去成立一个专项小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啊简单我税务部门看看法规，然后做一些判断我就能拍脑子的，对吧？其实首先这个里面会涉及各个部门协同的这么一个机制，包括财务、法务、战略还有业务部门。我简单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法规讲得很简单，你会计上如果子公司它要求你是按照冲减实收资本来做处理的，但这个时候呢，首先你要去跟审计师沟通，你的这个冲减实收资本，审计师的角度认为你是不是能够认可，并且你的那个实收资本的金额是不是足够冲减，这个呢就要跟财务部门要去做一个进一步沟通，对吧？并且另外的一个点呢，就是说，你冲减实收资本，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已经可以认为你就是一个减资了。那么你从减资的这个维度，那法律部门可能又会提出，我要走减资的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流程，包括我要公示，的一系列的这个动作，我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减资的动作？那这个里面呢，又需要法律部门去做一个协同。甚至是最后的这个战略部门，对吧？因为我一个公司的减资，其实也会对，如果是一些上市公司，可能也会对投资人释放一些不同的这个信号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要，一般来讲，我们会非常建议啊，客户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去对这整个重组计划，不是说我简单的去申请特殊税务处理，而是说我要能够既满足我能够适用特殊税务处理，同时呢，我又要把其他的一些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且能够保证我的整个方案能够实操落地，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对于这个划转方案呢，除了企业内部的这个沟通和研究，其实我们会非常建议要有这个税务专家的一个合规性的审阅，因为一方面呢，可能作为我们这个第三方税务顾问来讲，我们接触的这个案例会比较多，那实际当中不同客户遇到的这个痛点。包括企业因为不满足这个特殊税务处理而补税，我们可以给客户更多的一些沟通或者一些分享，并且呢，能够协助企业在这个我重组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跟税局做进一步的这个沟通，能够去帮助企业能够更好的落地这个特殊税务处理。这方面呢，我觉得作为税务顾问是能够非常大的程度给到企业赋能的。然后最后呢，我觉得是一个一个企业对这种特殊税务处理，战略安排的一个角度，因为虽然现在法规对于大部分的税收优惠呢，都是按照这个纳税义务人自行判断，对吧？然后呢，税局事后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建议，就是我首先，不要，要摒弃这个先操作后补沟通的这个思维模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非常容易导致你后面要补税，甚至有滞纳金或罚款的一个情况的。那反过来，我们更加建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在前期交易或者是我真正去做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正式申报之前呢，就应该和主管税局要去充分的这个预沟通了。那尽可能降低，因为前面讲到的税局事后管理跳出来被税局挑战，那最终真的变成了一个补税的这么一个案子的一个可能性。这样的话，我觉得往往就是一个得不偿失了。这边呢，就是我对于这个特殊性税务处理，从我们这个比如说普华作为这个税务顾问的这个角度的一些建议。好呀，其实总结我倒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因为我其实前面也差七七八八都讲了。我自己还是一个建议吧，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未来在工作当中涉及到了， 我企业集团内部真的要需要去做这些重组划转的这个交易呢？我觉得首先，前期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判，就是我这个里面做特殊税务处理和不做特殊税务处理，首先我的这个税负成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要从法规的这个角度看，我到底能不能逐一满足，就是我法规里提到的各项条件。那第三个。而且第一个跟第二个，特别是第二个法规条件的这些满足呢，确实会有一些潜在的不确定的，或者是法规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争议点。那这些争议点其实就要跟这个主管税局去做一个充分的预沟通，要了解就是主管税局对于这些点它的一个解读和研判，对吧？那整个一个安排呢，要去做一个可行性分析，那并且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建议啊，有税务顾问的这个协助，这个协助可能是一个全阶段的，包括前面的这个方案分析，到当中呢，就是我制定跟税局沟通的一个策略铺排，包括预沟通以及后续的我正式申报，对吧？以及后续，一般来讲，可能我当年在汇算清缴申报完之后呢，税局这边也会有后续管理。税局后续管理呢，可能通过比如说我会提出一些额外的问题或者额外的这个资料需求，那这个也是比如说税务顾问这边会协助企业一起去来应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重组的一个事项，不仅仅是说我只是把这个重组前的步骤以及重组申报的那个节点事情都做好。但是你更多的要去管控，为什么前面我们那么多案例，他可能过了2年、3年，主管税局才通过稽查或者核查的形式把旧账翻出来？那你如果前面的这些技术工作，或者是你的这些文档的这些准备不扎实的话，你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要去补税，并且还会有滞纳金嘛？这个可能就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